你好，听得见吗？声音？
听得见。
好，听得见。好，小金牧师啊，各位牧长啊，弟兄姊妹，在主内啊，特别的问安。今天又是我们圣经真道啊84讲啊第啊5个系列中的啊第5讲啊，今天我们特别和大家分享是。和克修与爱德，弟兄姊妹啊，今天的分享啊，我们求主特别的引领啊，使我们在对上帝啊，在对我们个人人生啊，在对基督教信仰真理的啊理解和领悟上啊，能够达到一个相对的啊巅峰状态啊。为什么说是一个相对的？啊，巅峰状态呢？啊，我就给大家讲到3点啊。第一点，啊，第一大这个巅峰，就是说上帝啊就是爱，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特别讲的。啊，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啊，圣经中没有说上帝就是公义，上帝就是愤怒，上帝啊就是智慧啊。当然这些也都可以讲。但是使徒约翰特别向我们凸显，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爱的本源，上帝就是爱的啊整体啊，上帝就是爱的什么哎本身。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对基督教真理的分享上啊，首先我们啊，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没有达到上帝就是爱，那么可以说你没有认识上帝。啊，你认识力量啊，你认识智慧啊，你认识甚至认识公义，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上帝就是爱啊。第二点，说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啊教训是什么呢？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吩咐是什么呢？所以在这儿耶稣就特别讲到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这是最大的什么哎诫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甚至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什么哎总纲啊。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当我们讲到爱德，当我们讲到爱上帝爱灵如己的时候啊，确确实实也是啊律法和先知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教训的啊总纲。第三点，说弟兄姊妹，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信德啊是入门啊，爱德望德啊是走廊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走进来了，入门了啊，我们沿着这个走廊往前走，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哎，我们要啊与上帝相遇、相识、相知、相期、相爱。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爱德啊其实就是一个目的性的圣德啊。因为信德啊，将来众必归于无有啊，因为将来我们亲眼得见上帝，望德也会归于无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克修与爱德，我讲到这是一个巅峰型的，讲到从本体上来讲上帝就是爱啊，从启示的角度讲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吩咐啊就是爱啊。第三个啊，从我们人生终极的境界来讲啊，最终啊信德是入门啊，望德是啊走路啊，爱德是与我们的上帝真正相遇、相识、相知、相契。是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入门了，但是入门干什么啊？要往前走，往前走干什么？哎，最终要真正得见上帝，完完全全啊，与上帝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相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晓得在我们讲的三大圣德中啊，信德啊、望德啊、爱德啊，信德啊是入门性的啊，望德啊是行路性的啊，爱德是目的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人生的幸福啊，基督徒的终极就是完完全全啊认识上帝，完完全全啊在上帝的大 爱都啊，与上帝啊相融啊相契啊同行。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这个可修啊与爱德的啊重要性。甚至我们给大家一个范式性的更新。什么叫范式性的更新呢？啊，就是我们不多讲啊，但是只讲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啊，就是说中世纪是以爱德为终点的，为中心的。宗教改革是以信德为中心的。所以说从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教会啊，我们在信仰的范式上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经历了从注重爱德到注重望德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啊，今天500年看来，我们需要重新的拨乱什么哎，反正啊，为什么重新的需要拨乱反正呢？啊，就像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在这个信望爱啊三大圣德中，这个信德是入门性质的啊，这个望德是走路性质的啊，爱德是我们真正与上帝什么哎相遇的。而今天我们很多新教教徒啊，今天我们很多仅仅是抓住新教信仰，仅仅是受路德影响，受福音派影响的，哎，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你信不信？别人信不信不要紧，反正我信了。啊，所以说我们就在啊信心上，啊，我们就在因信诚义上，或者我们就在信德这个大门口进来出去，出去进来，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如来如去，入去入来，不来不去，不去不来啊，很多人就死在这个门口了。说在望德上没有长进啊，在爱德上没有什么哎长进啊。最近我们就看到很多牧师，哎呀，美国完蛋了啊，中国完蛋了啊，中美关系完蛋了啊，甚至美国人在打疫苗啊，疫苗中啊有芯片啊，有隐幕啊，会被人控制的。哎呀，这些方面啊，一个是无知啊，第二个方面妖言惑众啊，第三个方面当然是乱解启示录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啊，真的是很可悲，很可悲啊。这个方面不光是中国的基督徒可悲啊，你要知道啊，我在讲《神命记》啊，讲到美国宪法修正案一共是27条，28条，其中是有2条是基督徒推动的啊。第18条就是说啊，美国应当在美国宪法修正案27条或者28条中有一条，第18条就是禁酒的。弟兄姊妹，你想想，基督徒在全美国推动一个宪法修正案，大家知道美国宪法是出名的刚性宪法，修正是不容易的，推动来推动去干什么呢？哎，结果是禁酒。为什么禁酒呢？新油新酒啊，五谷都是上帝给我们赐福的标记啊。耶稣在迦南婚宴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保守派的、基要派的、福音派的基督徒糊涂愚顽到什么程度，禁酒啊。结果禁酒不仅没有禁住，反倒是假酒泛滥啊，私酒盛行，酒驾上照，喝酒的照样什么哎喝酒。结果后来又通过了另外一条修正案，应当是第25条修正案。那第25条修正案就是把第18条修正案禁酒那个什么废除。所以在美国历史上，你就看到这个基督徒真正推动的大的政治动作就是这2条修正案，一条是禁酒，一条是废除禁酒。你说基督徒转了一圈做了什么呢？所以我不是说中国的基督徒就特别糊涂，那么美国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也可惜啊，啊，从禁酒论上来讲，也是稀里糊涂的，一塌什么哎糊涂，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在信德的门口转来转去，啊，要在望德上长进，啊，要在爱德上完全，啊，要在信德上进入，啊，弟兄姊妹，啊，你就记一记，要在信德上进入，啊，要在。啊，望德上长进，啊，要在爱德上啊成全。所以因信诚义啊，对于很多福音派、基要派来讲，啊，这是核心性的教义、轴心性的教义、中心性的教义。对不起， 我们不这样认为啊，我们认为因信称义是入门性的啊，是开端性的啊，是基督道理的什么开端的，那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就要往前走啊，就要继续走啊，不要像老驴推磨一样一圈一圈，哇，我转了25000里的啊，其实是原地什么打转，根本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什么哎开端。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信德上啊入门啊，要在望德上长进，要在爱德上什么哎成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通过这圣经真道84讲啊，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啊啊，在这个信德上啊真正进入啊，在望德上真正长进，在爱德上真正什么哎成全，好使我们第一认识到上帝是爱，第二明白上帝最大的诫命啊是爱上帝啊，让我们爱上帝爱人什么如己，第三个要明白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最需求的啊，我们生命中要最缺乏的啊，生命中最应当追求的，要在爱德上什么完全。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上讲到说，爱人不可啊亏欠啊，但是要常以为亏欠啊，所以我们要爱人啊，甚至啊，约翰一书上讲到，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啊？所以无论如何，最终给我们的检验不是检验信德，检验什么爱德，有没有爱心，你才是真正得救的什么哎标记啊。然后弟兄姊妹，真正得救的标记不是因为你有了信心，有了信心谁能看得见啊？信心没有好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啊，斧子已经砍在树根上不结果子的，在什么地方结果子，在爱主爱人的方面什么哎结果子啊。所以说今天啊，很多的基要派教会啊，包括我们中国的教会啊，就在信德这个门口啊，拿着斧子你砍他他砍你，争来争去论来论去啊，到底谁信仰正统啊，谁信仰一般邪说啊。但是我们缺乏望德，更是缺乏什么啊爱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回到啊今天的课修啊与爱德啊这段经文。刚才小宁牧师也啊特别给大家读到啊，我暂时给大家选读啊，然后我们祷告。所以在马可福音的12章28节啊到啊31节啊，这儿讲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啊，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下面又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啊，并且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啊，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啊。”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啊。”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的是啊，在上一讲中给大家分享的望德啊，到底望德和爱德有什么联系？我们这儿讲的爱德的对象啊，终极对象是上帝本身啊，当然也延及到爱人什么如己啊。第三个方面啊，爱的范围就是你怎么去爱呀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如同老鼠爱大米啊，功利性和欲望性啊。但是真正在真理中彼此相爱啊，真正像圣经上讲的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那种爱真理的人太少太少太少了啊。弟兄姊妹啊，差不多20年前啊，我在芝加哥福音大会上啊，听到陈忠清牧师啊就有这么一个分享，他说我们华人基督徒啊，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爱上帝太少太少太少了啊。他这句话啊就像打雷一样震撼在我的心中，所以从此以后陈牧师也成为我的一个恩师之一啊，因为这个生命的教训啊刻印在我的心中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真正跟随一个生命的导师啊，啊，不是说字字句句，啊，如果他上帝使用他一句话，啊，上帝使用他的教训，震撼了你的心灵，扭转了你生命的方向，啊，给了你的生命一个巨大的印证，一个鼓励，一个激励，啊，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什么？哎，导师，像赵良牧师讲的，啊，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啊，文化基督化，啊，赵良牧师也是我的啊生命导师，啊，因为他说的这个三法意象，啊，也成为我生命的什么？哎，意象，啊，像陈东成牧师所讲的，哎，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理性来爱上帝，啊，你不光要用感性，啊，不光要用意志，甚至不光要出钱出力，关键是要用理性上爱上帝。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用我们的理智来爱上帝。啊，我们中国人的爱呀，太多的是稀里糊涂的爱，太多的是一塌糊涂的爱，太多的是把别人溺死的爱。啊，但是真正那种智慧之爱，真正那种圣洁之爱，真正那种光明之爱，真正那种成全之爱，真正那种天国之爱，真正那种圣洁之爱，真正那种公义之爱，真正那种超验之爱，甚至真正那种绝对之爱，太少太少太少了。啊，所以说啊，希望今天通过讲座啊，上帝给你的心灵带来震动，啊，使你的生命啊从信德的大门转来转去，甚至拿刀砍人，转向怎么样？上路，上路，天路同行，走望德之路，啊，也求主一步一步的引领你，啊，使你不仅能够登堂入室，啊，不仅能够天路同行，真正得见神，真正得见神的荣美，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所以我们常常讲，信德是入门，啊，望德是走路，啊，爱德是什么？哎，成全。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完全见主的时候，不需要信德了，不需要望德了，唯独爱德是永远什么长存。所以弟兄姊妹啊，爱德的体现是什么？爱德的体现就是落实在爱人如己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耶稣向彼得显现，啊，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啊，彼得你爱我吗？啊，耶稣没有说啊，彼得你是改革宗神学吗？你是长老制教会吗？你是中国人吗？啊，你是宣教士吗？不是，那些都重要，但都不是最重要的。那耶稣向彼得问的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啊，爱上帝。啊，然后耶稣啊又三次对彼得讲，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如果我们真正爱上帝，爱耶稣基督啊，要把我们的对上帝的爱落实在体现在爱灵什么如己，尤其是要关爱上帝带在我们身边的羊群，不管是家人、朋友啊、会众、战友、同学，凡是上帝带在我们身边的人，要好好的珍惜啊，好好的保守，好好的成全啊，让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什么哎之恩的。所以最终啊，我们就互相鼓励，在爱德上要什么长进，要知道爱德的终极对象是上帝啊，我们爱德的终极的满足也是上帝。最后啊，凡爱的人都要受伤的啊，耶稣因着爱世人啊，耶稣因着爱我们啊，就给他保罗讲的要，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种牺牲之爱，这种舍己之爱啊，这种恒久忍耐的爱啊，太少太少了啊。今天我们是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啊，翻脸比翻书什么哎都快，无情什么无义啊，这样的啊，来自魔鬼的啊风气啊，充斥着社会，也充斥着什么哎教会。所以唯愿我们啊，虽然我们爱主爱人常常受伤啊，虽然耶稣基督本身就被他自己所爱的人啊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虽然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手上啊仍然有钉痕啊，他肋旁仍然有枪伤，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向我们显明了一种啊受伤的爱 啊，负伤的爱，啊，一种带着伤痕的啊医治者。所以唯愿我们每个基督徒，啊，唯愿我们每一个牧者，啊，能够成为一个负伤的医治者，啊，虽然我们自己伤痕累累，啊，虽然我们自己伤疤为主，啊，但是我们仍然不仅自己得伤主的医治，啊，也能够不断的给别人带去医治，啊，我们要同病什么相怜，天路什么哎同行，啊，这是至关什么哎重要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谈及可修与爱德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啊羞愧，我们要匍匐在尘土之中，我们应当披麻蒙灰，在你面前深深的为我们的罪孽啊，为我们的丑陋，为我们的卑鄙，为我们的苦毒，为我们的嫉妒啊，为我们的纷争，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唯独向你发出呼吁，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主，求你使我们暂时的靠着你的恩典站立的稳，因为压上的芦苇你不折断，江台的灯火你不吹灭，我们有谁不是被罪压伤的芦苇呢？我们有谁不是江残的灯火呢？我们70岁80岁转眼成功，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生来就与死亡斗争，我们生来就走向死亡，我们要随时经过死因的什么诱惑，说主，求你让我们得见你的杖，得见你的肝，啊，求你来亲自的安慰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经历，啊，你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的，那是使人复活的大能，好让我们真的是从信德入门，啊，从望德上长进，啊，在爱德上归于成全，就是完完全全的与你合一。就是完完全全的得见你的慈言，完完全全的得见你的本体，得见你的真相，在你的光中得见光，在你的爱中享受爱，这样我们就心满意足。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讲到有一个文士来，啊，今天我们翻译圣经这个文士 scribe， 啊，我们就会翻成经学家，啊，新约圣经中，啊，有三类人，啊，是我们应当注重崇赏的，啊，第一文士，啊，第二律法师，第三是法利赛人。啊，这些都是今天我们教会中扭曲的。我们认为文士啊，只懂得自己啊，自己使人骄傲自大啊，爱心造就人。啊，律法师啊，律法师律法主义，法律在人假冒为善，这些都是妖魔化，这些都是脸谱化，这些都是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变成了山寨版的啊民间信仰的核心标记。我们也不晓得何为文士。我们也不晓得何为律法师，我们也不晓得何为法利赛人。所以说弟兄姊妹，简而言之，文士啊，就是认真的对待圣经的人啊，他们研究圣经，他们传抄圣经啊，他们在传抄圣经的时候甚至要沐浴更衣啊，不管当时的羊皮牛皮多么贵重，哪怕有一个字母写错，他们要放弃啊，他们要分销啊，所以使徒保罗都讲犹太人有什么强项呢？啊，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所以说这些文士特别受托来保守上帝的什么哎圣言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有原本啊，圣经有抄本啊，圣经有译本，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精通圣经文本的文士，那我们 啊，虽然我们高举圣经，啊，不管你是高举无名的圣经原本，啊，还是高举抄本、高举译本，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了文士，那我们的圣经的版本就会随时什么断绝。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文士啊，你呢翻译为经学家，啊，或者是经学士，他们是专门研究圣经，啊，专门保管圣经，专门传递圣经的，啊，我们希望上帝在中国教会中啊，啊，能够兴起一部分，啊，文士型的啊经学家。第二个，当我们讲到律法师的时候，啊，律法师是好的，啊，保罗讲你想要做律法师啊，你能做得了吗？你根本没有研究过律法，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讲，哎呀，我在教会里原来我是律法主义，你什么是律法主义啊？你是反律主义，你从来没有读过律法书，从来没有研究过律法书，从来没有遵循过律法书，你还叫律法主义啊？你开玩笑，自己高抬自己了，啊！很多人讲，哎，我不做律师了，你不做律师了，你是律师吗？你有律师资格吗？你学过法律吗？没学过法律，没有律师资格，没做过律师，你还说不做律师了，你骗谁坑谁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要谦卑，啊，不要被一些宗教口号、宗教术语迷惑，啊，宗教上的骗子多之什么又多，啊，其实所有的骗子，啊，最终都是宗教的骗子，啊，所有的骗子都是在信仰上，啊，都是在灵魂上，佛教、共产主义信仰，啊，社会主义信仰、存在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啊，实证主义的、啊，历史主义的。不管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理想、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宗教，最后不都是让人信仰的吗？连共产主义不也是信仰的吗？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宗教信仰，啊，宗教不一定是有神论的，佛教是无神论，不也是信仰吗？啊，所以说最大的骗局、终极的骗局都是宗教信仰方面的骗局。所以耶稣基督说，主啊主啊，奉主的灵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那启示录上讲到魔鬼啊，就是那蒙蔽天下的。魔鬼怎么蒙蔽天下？就是用宗教、用信仰、用主义、用学说啊，用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啊，这主义那主义来迷惑蒙蔽列国的啊，魔鬼以及一些假先知。那假先知是政治的吗？啊，假先知是啊文化的吗？假先知是经济的吗？假先知是大学教授吗？不是，不是，也是和这些有关系。假先知都是和宗教信仰之间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魔鬼啊以及他的仆役各种各样的假先知，最终是下什么地狱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啊慎之又慎，啊，当我们讲到律法师的时候。啊，律法师就是，啊，研究上帝的律法，啊，遵行上帝的律法，啊，教导上帝的律法，啊，所以说伊斯兰就是这样的文士啊，精通圣经，伊斯兰也是精通上帝律法的大德的文士，啊，所以伊斯兰本身不光是一个文士，他还是一个什么律法师，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有没有律法师啊？刚才我在一个社交媒体上啊，有一个著名的弟兄啊，我也不讲他是谁啊，思想上、社会身份上、神学上、公共媒体上都身份都挺高啊，他就说啊，圣经基督教是啊憎恨啊，甚至是蔑视私有财产制的。我说 stop， 停止，为什么？十条诫命中有两条诫命是关乎私有财产的。第一，不可偷窃，不可偷窃不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吗？啊，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心，不可贪心就是不要贪图别人的私有财产的。那十条诫命中有两条诫命是直接关乎私有财产的，你还说基督教蔑视私有财产吗？那基督教一定要搞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吗？哎，真的是难。啊，他说这个。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不要在地上建立天国。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些经文非常明确，就是愿主的国降临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建立神的国，拓展神的国，咋的了？怎么得罪你了？哎呀，当然我不是针对这个弟兄，也是我的好朋友了啊，我已经给他明确讲我这个观点了。哎呀，荒谬至极，荒谬至极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思想家，我们基督徒的律师，有一个基督徒律师，基督徒法学家啊，在我们家交流啊，基督徒应当废除死刑。我说你把伊甸园里的死刑废掉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把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一些不幸的、虚谎的、杀人的他们的粪土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那虫永不死，那火永不灭，他们必在那里永永远远哀哭切齿。那不光是死刑，那是永远的死刑。你有能力废呀、啊？你能废除吗？哎呀，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真的是。啊，就像这个以赛亚，就像这个何西亚感叹的一样，啊，我们真的是，啊，现在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啊，你就翻到何西亚书，何西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就像刚才讲的禁酒令，啊，有的人基督徒不能喝酒，为什么不能喝酒呢？啊，因为啊酒喝酒就会醉酒，醉酒使人放荡。我说吃馒头也会撑死啊，那你也不要让中国北方人吃馒头了啊，喝汤，南方人喜欢啊熬汤，喝汤也会撑死啊，你不要让中国南方人熬汤了。哎呀，一个牧师怎么讲这些愚昧的、愚蠢的、不合乎圣经的啊，捆绑弟兄姊妹良心的啊这些东西呢？那不是不光是中国的牧师啊，啊就像那禁酒令啊，我就不给大家多讲。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弟兄姊妹，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啊，最近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也不特别讲，总是给我谈神学，谈神学，啊，总是写很多神学的文章、神学的诗歌。啊，不是，你看我对啊这个圣经的解释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啊研究神学？我神学我都不要啊，书我也不读，神学你也不要。书你也不读，你写这些东西给我干什么？啊，当然我是非常啊，今天给大家讲的会激烈一点啊，但是我非常爱这个弟兄姊妹，啊，陪伴他，啊，帮他疏解，啊，一步步的陪伴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有的时候也感到特别沉重啊，为什么不要神学你还讲神学？啊，为什么不要知识你还讲知识？啊，为什么哎呀不读别人的书你还要写书？啊，这些人荒谬。到什么程度呢？啊，所以上帝说，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啊！祭司的口中应当讲解律法啊！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在马拉基书啊，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的啊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啊到啊第三节。啊，今天教会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牧师的问题，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众祭司呢，这诫命是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什么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弟兄姊妹，我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就是面对上帝的咒诅。”所以耶稣说爱我是我什么爱诫命的啊，不光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什么如此。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说我必斥责你的种子，哇，不光是我们这一代受亏损受咒诅，连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受亏损都受咒诅的，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的脸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没有人这么讲吧，又要把粪便抹在祭司的脸上。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看广州的牧师黄小牛牧师啊，美国的王志勇牧师，哎呀，如果我们不忠于神的呼召，不是讲律法传福音，上帝要把粪便抹在我们的脸上，可耻不可耻，可羞不可羞，哇，我们今天还敢讲吗？但是圣经是这么讲的啊，所以说我要把粪便抹在你的脸上，要把你们一同除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第六点讲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一个祭司啊，一个牧师 啊，竟然不讲解神的律法，竟然只是当团费团费信耶稣啊，升天堂。哎呀，这些啊，啊，真的是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不还活得很好吗？我还在做牧师啊，啊，这是上帝的怜悯啊。但是我们上帝希望我们悔改啊，希望我们要把真道传得全备。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这个啊，文士啊和律法师啊，其实每一个祭司、每一个牧师都应当成为律法师啊。大家记住我的句话啊，如果一个牧师没有不愿意成为啊文士，那不要做牧师啊。一个牧师不愿意成为啊律法师啊，不要做牧师。啊，一个牧师不愿意成为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敬虔派呀，就是特别注重分别什么为圣的。那有的人说，哎呀，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了，你别这么讲，啊，你别这样妄称耶稣的名啊，你不懂圣经，你不要这样讲，也不要犟嘴，啊，圣经怎么讲呢？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所责备的不是文士。耶稣也责备的不是法利赛人，耶稣所责备的也不是律法师，耶稣所责备的是假冒为善的。那耶稣甚至讲，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说的你们要听。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做不到，他们做不到你不要效法他们啊，他们做不到你们要做到啊，不就好了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文士啊，律法师啊，法利赛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热爱圣经、研究圣经的人啊，今天我们需要热爱神的律法、传讲神的律法的人啊。就像啊诗篇119篇所讲的一样，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夜不住的思想啊。甚至啊巴文克讲到啊，律法是啊永恒的啊，福音是什么？暂时的啊，爱主爱人的律法诫命是永永远远的啊。但是我们悔改信主，将来有一天恩典的大门会什么？哎，关闭的啊。犹太人常常讲，哎，我们在天上学习什么？我们在天上学习神的什么？哎，律法啊。但是基督徒常常讲，哎，律法没有爱，律法没有恩典。我说这样闭嘴，为什么呢？耶稣怎么讲？我最大的诫命，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实也是想法，就是爱人如己。这不在生命记吗？这不在律法立位记吗？这本身不就是诫命，不就是律法，不就是律法书的一部分吗？你有何胆量和资格讲律法中没有爱呢？你为什么非在张扬自己的愚昧狂傲和凶残呢？可惜这样的人，求主怜悯他的灵魂。好，弟兄姊妹，有一个文士来啊，听见他们辩论啊，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哎，这个文士是一个好的文士啊，他能够分辨善恶，他知道耶稣回答的好，而是他进一步的向耶稣求问求证。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啊？最要紧的是什么啊？然后你就看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啊。这就是我给大家在啊正统部分特别讲的啊，以十把祷文为标记的啊这个任性。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整个世界仍然在围绕着，到底谁是以色列，到底谁是耶路撒冷，到底谁是圣殿啊。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恐怖分子啊，今天仍然在中东，仍然在围绕耶路撒冷进行誓死的征战。到底谁是以色列，到底谁是耶路撒冷，到底谁是上帝的圣殿？弟兄姊妹，我们不多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在基督里啊，教会本身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属灵的活石，我们彼此连结成为神的殿，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啊，很多人不明白啊，关注啊中东了啊，关注哈马斯了，关注耶路 殿，甚至要建立第三圣殿了，这些都是不明白真理的，没有别的说的。为什么呢？耶稣说的非常清楚，时候到了，拜主的不在这山，不在那山，拜主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不要把耶路撒冷当成一个圣地，不要把那个圣殿当成一个圣地的圣地。耶稣当初讲的是贼窝的，为什么你不听呢？为什么你非得像门徒一样？这是何等辉煌的殿宇啊！耶稣说将来完全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原地。当然这是夸张，但是无论如何，耶稣没有说那是圣地，耶稣没有说那是圣殿，那耶稣说那是贼窝，耶稣说那是离经叛道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耶稣的本身的教训。基督徒，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师尊，耶稣是我们的上帝，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与生命。但是太少基督徒来听从耶稣的教训了，很遗憾。好，然后我们来看，就问他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所以说从这条经文我们就分化出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到底哪个宗教代表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到底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哪一个宗教代表旧约圣经，代表律法和先知，代表耶和华的政权呢？那犹太教当然讲，我们是政权。那伊斯兰教说我们是政权，基督教说我们是政权。那弟兄姊妹，信教容易吗？信基督教容易吗？你真正明白所信的是谁，容易不容易啊？难之又难。人的一生就是解决宗教信仰的问题，人的一生就是找到道路的问题，人的一生就是你要在假中真假难辨你能够得蒙主的恩典，开你的心窍，真正认识独一的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永生的。然后甚至我给大家提出第二步的挑战第一步的挑战你就看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在耶稣基督的时期，有法利赛派，有撒都该派有西律党有分律党有艾瑟尼派。当时的门徒是什么党啊？纳撒勒人党是以纳撒勒人耶稣为基督的，所以当时被称为纳撒勒党，后来从安提阿开始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说弟兄姊妹，到底是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分律党西律党、艾瑟尼派，到底哪一派代表耶和华的政权呢？这当然是本真的重要的什么问题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最可爱。你唱大头娃娃歌所以学有学派宗有宗派，无宗无派，千奇什么百怪讲到律法也是如此没有规矩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今天很多人没有学派宗派意识。我说不要高举学派，不要高举宗派，但是学派和宗派是存在的，有真的就有假的有精纯的就有假冒伪劣的不要学派不要宗派不要律法，那你别叫基督徒你就叫糊涂徒是难得糊涂派，是一塌糊涂派。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是你要听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听上帝差派的先知使徒耶稣基督的话耶稣明确的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那牧师的职分就是教师牧师的职分就是教导牧师的职分就是教导上帝的诫命现在很多人找牧师弟兄姊妹找牧师感到最沉重的是什么？你从来不找牧师听到牧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文学家，牧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律师， 牧师啊，我们家的这个下水道不通了，能不能帮我来这个疏通疏通下水道？牧师啊，我说话没有人听，孤独啊，能不能陪伴陪伴我？弟兄姊妹啊，今天大多数人把牧师就当做垃圾筐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你这样看待牧师，第一个是亵渎上帝啊，第二个是糟蹋你自己啊，第三个也是亵渎了圣职。啊，亵渎上帝，啊，亵渎圣职，也是糟蹋你自己。你要找个文学家，你要找个律师，你要找个修下水道的，你找牧师干什么？啊，当然，牧师也是人啊，你什么方面你都可以找牧师，这个没问题，我理解。啊，但是牧师作为一个圣职，啊，应当让他以祈祷、传道什么为念，千千万万不要说。牧师是个垃圾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啊！这是亵渎上帝、亵渎圣旨、糟蹋自己的。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啊！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说弟兄姊妹，那些把福音和律法对立起来的啊，把诫命和爱对立起来的，把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的啊，把律法和基督对立起来的。这些都是啊没入门的啊，所以圣经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律法是训蒙的师傅，你没有经过师傅训蒙，你连幼儿园都没有上啊，别的别说了啊，不管你在社会上怎么是博士啊、教授、专家啊、主教啊、书记啊，这个不管你有多高远大志，不管你有多少头衔和地位啊，你在上帝的真道上还没有接受训蒙。还没有达到幼儿园的什么水准啊？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谦卑在上帝面前。所以呢，文士对耶稣说啊：“夫子，你说的不错啊。”这个方面啊，关于经文，我就给大家稍微讲到这儿。弟兄姊妹，在我们讲到望德与爱德的时候，我暂时给大家重申，这个信德是入门，我们因信成义。啊，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成为啊至高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能够登堂什么入室，但是你不要在门口徘徊，啊，不要骑着门槛不走，啊，不要走来走去，就是绕着大门动，绕着大门转，啊，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转了38年。最后全部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倒闭在门槛上，倒闭在门槛前后，大部分基督徒很可怜的是，我就给大家讲了生命的三大，生命三灭，怎么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成为使徒，成为师傅。但是真正从信徒成为门徒的少之什么又少，成为门徒你有几大标记呢？我就给大家讲几大标记。第一大标记，你有学派宗派，你没有学派和宗派啊，你根本不入门的，就跟我做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我在美国在牛津大学学习神学，那我都要知道，法学有很多人，那为什么我要报北京大学沈宗龄博士的？弟子呢？因为沈宗龄博士、沈宗龄教授，他是学习法理学，是学习西方法理学的权威。如果我要学刑法的话，我要到人民大学高明轩教授；如果我要学民法的话，我要到社科院梁辉兴教授。那我都知道我要学什么呢？我要知道我的导师是学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学派、没有宗派，你跟谁学学什么？这是幼儿园里被人看顾的。所以说你先要有一个学派宗派的立场，所以说你不要今天学改革宗，明天又学这个东方闪电，后天又跑到天主教，然后后天又跑到摩门教，后天又跑到这个伊斯兰教去，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被各种异端之风吹来什么吹去。你作为门徒，称得上是门徒的。你第一要有一个学派宗派的意识，不要高举学派，不要高举宗派， 啊，但是要有这个意识。第二点，啊，你要有一个师承。所以我常常讲，传道传道，你要有传承；传承传承，你要有传统；传承传统，你要有正统。由正统到传统，由传统到传承，由传承到传道。那今天你很多人，你跟谁学的？那使徒保罗说，你要知道你是从谁学的，你从我领袖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使徒保罗高举的是什么？高举的是你从我领袖的。那加拉太书使徒保罗是说什么？使徒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从我领袖的福音。如果离开了这福音，那不是真福音，那这人可咒什么？可诛亡。那今天要保罗这么讲，我们非得把保罗打死不可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那保罗强调的正传啊，保罗是正传啊。当然啊，你说保罗，你为什么你讲的是正传呢？啊，那耶路撒冷来的若不爱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他们也有正传呢啊。所以说我们打着高举正统，高举正传，没有例外，谁都觉得自己是正统正传的。那我讲我们所信的是正统是正传，如果我们信的不是正统正传啊，弟兄姊妹听王牧师特别给大家讲歪门邪道，那这不是明明的坑人吗？如果我们不相信，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所传的是正统啊，是名门啊，是主流，是合乎圣经合乎教会正传的，那我们传干什么？那不是伤天害理，祸国殃民，误人子弟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学派宗派的常识啊，我们要有传承师徒的概念啊。第三个方面，你要读经读典啊，读经读典啊，你要知道怎么读圣经啊，你要知道啊，这个解释圣经的经典是什么，比如说使徒信经啊，海德堡家庭问答，威斯密斯德信条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啊，这个啊，上帝之城啊，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梵蒂教徒大全，加尔文的金钱生活原理，如果您这些典从来没有读过，那非常遗憾啊！就像有一个神学生，他现在也应当是个传道人，在20年前给我打电话，那是我在北京牧会，王牧师啊，我问你一个人，他说加尔文是谁呀？哎呦，我这心里沉重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文化的人，他在美国学神学学了4年。然后回到中国大陆做传道人，他连加尔文是谁都不知道。那弟兄姊妹，你学法律的、学文学的、学历史的，你不要说学神学的，你总得知道有奥古斯丁啊、阿奎那、加尔文啊、路德啊。如果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我们就缺乏基本的人文常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你作为门徒啊，最起码要有学派意识啊，最起码要有师徒意识，最起码要有读经读典的意识啊。如果你说哎，我无宗我无派，我就是难得糊涂一大糊涂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就不什么都别讲了啊。第二个要有啊，这个啊，传承和师徒意识，哎，我到底跟谁学 啊？第三个啊，我要读经我要读典啊，关键是要读经读典。哎，学派不重要，宗派不重要，老师也不重要啊。最终关键是你自己还要读圣经，老师不过是拐棍啊，这个传统啊只不过是路径啊，这个怎么拄着拐棍啊，怎么走上路径，你还要自己去走啊。这个拐棍你可以要也可以扔掉啊，这个路径呢，正确的你就走下去，不正确的你就换一换啊，不要一直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不要这样啊，要认准道路啊，有明确的师承啊，然后学习读经读典啊，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你就看到，今天真正啊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今天真正从这个信徒到门徒这个坎的也是少之什么，哎，又少啊。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人信主20年30年啊，包括很多牧师传道20年30年，最后也是稀里糊涂一大什么，哎，糊涂。为什么呢？没有学派意识啊，没有传承意识啊，当然也没有深刻的读经读典啊。这些方面不是我说大话夸张的啊，你就知道北美也是这样啊。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讲啊，牧师就是垃圾筐啊，像 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啊，在美国也有一句话说，传道传道，谁传什么谁道，你说谁传谁道的传道，啊，垃圾筐的传道，那你能够说他有学派吗？能够说他有传承吗？他会读经读典吗？啊，所以说我就亲自见到有的牧师讲，哎，王牧师太忙太累了，没有时间读圣经，也没有时间研究，哪有时间呀？啊，弟兄姊妹随时24小时打电话，连觉都睡不好，很快都崩溃了，那还能读经读典？啊，所以说很多弟兄姊妹做牧师啊，大家特别的啊为牧师祷告。我不是说啊牧师咋地了，牧师也是人啊，是上帝分别出来的啊，但是也需要休息，需要专注。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望德和爱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的时候，啊，你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信德的成长，啊，第二个阶段是望德的成长，第三个阶段是爱德的成长，啊，当然这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信德、望德、爱德，我们不是一刀两断的，啊，这个信望爱三德都是上帝通过圣灵、通过圣言在我们心中生成的心灵的倾向。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心灵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逻辑的程序的角度来看，你首先要有信心啊，然后要有盼望啊，最重要在爱德上达到成全啊。所以说这个啊信心啊赐给你啊入门的钥匙啊，望德啊赐给你前行的拐棍啊，爱德啊是你真正啊达到完全真正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我就再三的给大家讲啊，信德是入门啊，望德是走路啊，爱德是成全啊，信德是啊钥匙啊，然后这望德啊是拐棍啊，爱德啊是最终真正我们应当达到靠着主的恩典也能够达到的生命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爱的终极的对象啊是上帝啊。所以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是独一的上帝。弟兄姊妹，为什么讲耶和华上帝呢？为什么不讲新上帝呢？啊，今天我们外邦人不知不觉我们新上帝好了，很少人讲耶和华了。第一个方面我跟大家讲，框架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信仰受马基安异端的影响啊，马基安异端的影响我再次快快给大家讲三个方面。因为新约圣经废掉了旧约圣经，不讲旧约圣经。第二个啊，用传福音啊废掉了神的律法啊，不讲律法。第三个，以耶稣基督废掉了耶和华，就这三大标记啊。当然还有别的我也不给大家细讲啊，反复不断的给大家讲了，大家思考。你就看到很多教会今天基本上光讲新约圣经，不讲旧约圣经，甚至旧约圣经过时了啊，废除了啊。第二个，那很多教会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从来不讲律法。你看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的大使命，凡我所吩咐的啊，使徒约翰的解释，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为耶稣做见证的，守神诫命，这是第一个标记啊。第三个，你看今天耶稣啊，主耶稣啊，我信耶稣，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讲耶和华？为什么我们不讲耶和华了？耶和华不是上帝吗？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两个意思，第一，自由拥有的上帝，第二，与我们立约的上帝啊。所以我们不讲自由拥有的上帝了，我们不讲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了，我们只讲耶稣了。那这是老祖宗是谁啊？啊，这样讲话的老祖宗来自啊，来自古老的马基安异端。弟兄姊妹，另外从圣经神学的角度讲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灵在全地何其美啊！为什么圣经上始终讲到耶和华，而是讲耶和华上帝？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特质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约拿书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始终在思考，在约拿书我们就知道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在约拿书第一章的第五节，谁求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所以人人都是有神论者 啊，信上帝这个太正常了，啊，埃及也信上帝，啊，连我们的啊习近平主席也信上帝，啊，因为习近平主席讲举头三尺啊有神明，啊，这个啊不要今天闹得欢，就怕明天拉清单是什么报应啊，天网恢恢，说了什么哎不乐，但是你看那约拿怎么讲啊？第一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谁啊？耶和华，那创造天地。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所以耶和华是特指，上帝是指泛指，泛指是什么意思呢？指很多很多的神，啊，因为 Elohim 啊，在希伯来文中就是指大能者，啊，所以圣经的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外邦的大能者都是虚无，为什么呢？只有耶和华创造什么？哎，主天，但是耶和华也是大能者。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但是耶和华不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的上帝不是耶和华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要有什么哎分辨。所以啊，无论如何，我们爱的终极对象啊是上帝啊。这些方面啊，我就跟大家讲啊三点，哪三点呢？第一点，爱是一种心灵的倾向。这种心灵的倾向要求一种完全和纯粹，所以我们总想找到一个完全的纯粹的爱人，完全的纯粹的爱的对象啊。当然神话故事就是说白雪公主遇到了白马什么王子啊，当然一结婚白雪就融化了啊，白马王子就变成了青蛙什么王子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神话童话故事向我们显明，人都有爱的倾向，为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什么相许。很多人是为爱舍命，很多人是为情随命的啊，这个方面大家都知道。但是奥古斯丁特别讲，主啊，你造我们是为了你自己，我们的心若非在你里边得到安息满足，就无处得到安息和满足。所以第一点，我就给大家讲到，爱是所有人都有的倾向，爱的追求的对象就是一个完全的纯粹的爱的对象啊。但是这种爱的倾向啊，只有在上帝里啊，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什么满足啊。第二点啊，爱有境界。什么叫境界呢？境界当然就是你心灵中的意识啊。如果你爱对方的时候总想，哎呀，我要和他性交，我要和他生几个孩子，那你这也是一种爱啊，这叫动物之爱，这叫本能的啊。我们冯友兰称之为自然境界啊。很多人结婚就是生儿育女啊，传宗接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叫自然的动物的境界啊，停留在本能的层面啊。第二个方面，功利的境界啊，功利的境界，当你结婚的时候啊，我要找啊名当户对啊，我要找名门望女，那你有功利的考量啊，你不是为你的爱情，就是谁能够提升你的地位，谁能够实现你的野心啊，谁能够给你光宗耀祖啊，这是功利的对象。第三个方面啊，道德的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未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种道德的境界。第四个，宗教的境界，天人合一啊，这是宗教的境界。当然第五个，我给大家特别讲审美的境界。当然这个审美的境界来自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柏拉图讲啊，人啊，啊，中国人也讲爱美之心，人皆什么有之啊，不爱江山爱美人。所以爱的终极境界是归向一个完美的美丽的啊对象啊。所以啊，真正的爱的终极是一种审美啊。有的人啊，审美啊，我不多谈啊。但是柏拉图就讲，我们从有形之美上升到无形的精神之美、理性之美、形象之美啊，这叫爱的阶梯 啊，然后呢，啊，底下呢，我们还会给讲中世纪伯纳德讲的啊，爱的什么阶梯。但是当我们讲到审美的愉悦的时候啊，请大家啊看到约翰一书啊，第一应当是第二章，在约翰一书的啊第二章，我就给大家读啊第三章啊第三章的啊第啊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想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说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最重的归宿，最高的境界，得见上帝，得见上帝的荣美，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一种审美的什么境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了啊，这个爱的穷相，第二个是爱的境界，爱的境界有五大阶梯，自然的境界啊，功利的境界啊，道德的境界啊，宗教的境界，但是最终我们把得见神那种荣福的直观啊，我们把它视为啊是一种审美的愉悦啊，这种审美的愉悦得见神就心满什么意足。第三点啊，中世纪伯纳德讲到四重爱啊，哪四重爱呢啊，第一个为爱自己而爱自己啊，这是有病的人都是这样啊，有病的人都是这样啊，罪恶深重的人都是这样，自我中心啊，自高自大啊，自取灭亡啊，唯独爱自己，把别人都当个工具，把别人都当个器皿啊，利用别人，利用婚姻啊，利用教会啊，利用金钱，利用国家，利用宗教，利用上帝来得到自己的什么满足，这叫为爱自己而爱自己啊，画地为牢，我们也称为自闭症。然后啊，这些方面当然我是给大家从这个灵异上啊、宗教上、道德上讲啊。第二个方面，为爱自己而爱上帝啊，爱自己啊，追本溯源，哎，我的本源何在呀？啊，明月即使有，把酒什么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说人爱自己啊，啊，总有一种形而上的冲动，形而上的追求啊，从爱自己转向啊爱上帝，为爱自己而爱上帝。第三个，为爱上帝而爱上帝，但是是不完全的。第四个，唯独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当唯独为爱上帝而爱上帝是指什么呢？啊，约伯记啊，保罗都达到这样的境界，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什么称颂的。上帝赐福给你，感谢上帝，上帝降祸给你，感谢上帝啊。使徒保罗讲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哪怕我死了就是与上帝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这就叫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唯独为爱上帝而爱上帝，这是一种爱的至高至深至纯的境界。但是由这种境界，今生今世没有人完全达到这种境界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伯纳德就把爱啊分为这四个啊四个层次，为爱自己而爱自己啊，为爱自己而爱上帝啊，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唯独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啊，这是达到一种啊至纯至深至高至美的一种悦乐什么哎直径，也就是清教徒威斯敏斯特小教六问答第一位所讲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啊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但是你没有见过上帝，你没有得见上帝，你和上帝对上帝没有经历，那你怎么爱上帝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得见上帝、经历上帝的人，要比那些高言大志的，啊，要比那些这个王侯将相，要比那些博士教授更享受上帝， 啊，更以上帝为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神学博士，甚至是牧师，啊，甚至是老基督徒，生命中没有喜乐，没有爱心。你不管他有多少知识，不管他有多少地位，不管他信主时间有多长，因为没有真正的得见上帝，没有真正的尝到主恩的什么滋味，都是知识上的，啊，都是程序上的，啊，都是外边的，啊，并不是内在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讲到啊爱主的啊范围。然后另外啊，如果我们再补充一点啊，这样讲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我就从四个范畴上再稍微给大家提啊。尽心是什么意思呢？要用我们的理性来爱上帝，要用我们的情感来爱上帝，要用我们的意志来爱上帝啊。尽力，那弟兄姊妹，犹太人怎么注视什么叫尽力爱上帝啊？要用我们的金钱来爱上帝，弟兄姊妹啊，今天基督徒的一切假冒为善都在于没有奉献的心智，不愿意用钱来爱上帝。用钱爱上帝是真正的检验啊！在教会有没有十分纳一啊？没有十分纳一，你说教会这不好那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呢？啊，你本身就是窃钱大盗啊，本身就是窃夺上帝的物的啊！你爱牧师爱弟兄姊妹拿钱啊，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拿钱呢？那圣经讲拿钱啊，所以来朝见上帝不能够空手的，而这个方面不要玩皮尔糖的啊，上帝是有十分大义的啊，弟兄姊妹之间爱心往来也不要停留在口头上的啊，要真刀真舌真枪真情真心真意的啊，一杯水啊，一个衣服啊，接待弟兄姊妹就是接待天使啊，这些都是要出钱出力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为什么会挣钱？犹太人为什么发达啊？因为啊，要有奉献的心智啊。所以说你说理性上爱上帝啊，情感上爱上帝啊，意志上爱上帝啊，整个的灵魂都爱上帝，但是唯独不用钱包来爱上帝，那也是假的，那也是坑人，那也是啊亵渎上帝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得很沉重啊，但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圣经上这样讲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了爱主的范围啊，然后讲到爱主的体现啊，体现一定要落实在啊这个啊爱人的行动上。那弟兄姊妹，我就讲两点了。第一点，你说你爱上帝，上帝需要你的爱吗？啊，你说你给上帝奉献钱了，上帝需要你的钱吗？上帝需要你的猪头肉吗？所以所罗门讲，保罗也讲，说创造天地的上帝啊，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侍奉，反倒把啊这个动万物，反倒把万物赐给人，我们的动作存留和气息都在乎他。那我们怎么爱上帝呢？那我们爱上帝要落实在具体的爱弟兄姊妹的什么爱行动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两节经文，你翻到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上，那我们就看到啊，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啊，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说弟兄姊妹，你说爱上帝，那约翰讲你是说谎话的。为什么呢？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牧师，你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弟兄姊妹，但是你说爱上帝。为什么你说爱上帝呢？因为你说你做了个梦，哎呀，不要坑人了啊！不要给我们中国梦了、美国梦了、天国梦了啊！都是做梦的人啊！但是你这个梦也不像约瑟的梦一样啊，没有帮助人啊，这个方面是自欺什么？哎，欺人。然后我们再看到马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当马太福音当耶稣基督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在25章第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什么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啊。底下我们就不读啊。上帝说，哎，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这个在监狱里你来看我，我在医院里你来看我。那人说，主啊，你什么时候上帝会饿吗？上帝会渴吗？上帝会坐大牢吗？上帝会住医院吗？那主说，这些事情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人家以色列人为什么赢呢？以色列打仗为什么赢呢？我就给大家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人家以色列有一次士兵这个被别人围困了，要撤退怎么办呢？军官们说，军官们站出来保护士兵撤退。哇，这样的军队能不赢吗？保护士兵撤退，军官都牺牲了第二个，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就说，我们不要把人民当作盾牌，我们就是人民的盾牌。所以弟兄姊妹，专制暴君苦力那些下三滥用老百姓当炮灰把老百姓绑起来当这个当这个陪葬的秦始皇死了还要让那么多童男童女给他寻葬，这是暴君苦力，让人民做他的盾牌，然后他躲在人民的背后建立人民医院、人民银行、人民国家都是人民的，其实他躲在人民后面，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站在中国人民的后面。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军官讲，我们是人民的盾牌，我们要保护人民，不能让人民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人民死。哇，有这样的军官，有这样的军队，有这样的国家，上帝能不喜爱吗？能不赐福吗？你说，哎呀，以色列人不信耶稣，你也别想这个。布雷克讲得非常清楚，哪怕人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如果在美德上、律法上更加合乎上帝的心意，比我们这些宗教徒更蒙上帝的祝福。那我们信主的耶稣、信耶稣的人，很多人你不圣羊众多，那穆斯林怎么办？穆斯林圣羊众多，那穆斯林厉害不厉害？当然穆斯林厉害，为什么呢？人家圣羊众多，你不圣羊众多，你断子什么绝孙呢？你不管你怎么打着上帝的名号，你怎么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你不结婚，两个人一家生一个小孩，两个变一个，一个变半个，你不很快就断子绝孙了吗？那整个世界你就留给穆斯林了你说我们是信主的，他是不信主的，你别这么自欺欺人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所以说我们在雅各伯研修院，我们就强调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了三点爱的终极的对象是上帝，当然我们也要爱人如己爱的范围我也给大家讲的很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然后讲到爱的体现我们要爱那些最小的什么弟兄，我们要把我们的爱落实在什么行动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望德上要长进终极对象是上帝。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我们就听到牧师辅导人，哎呀，这个人真坏啊，我丈夫真坏啊，我先生真坏啊，我儿女不孝敬啊。我们爱的终极对象，很少人真正爱上帝，很少人真正爱上帝。第二点，我们终极的满足是从上帝而来。很多人为什么抑郁呢？很多人为什么消极了？为什么低沉了？为什么不参加教会了？这个牧师不好，这个教会不好，这个牧师不好，这个教会不好，到别的教会去，天下教会一大家，大家之中有小家，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有牧师，无论如何你要参加教会难道全世界没有一个牧师你就可以做你的牧师吗？难道全世界没有一个教会可以牧养你吗？那是你的问题还是牧师和教会的问题？当然牧师和教会也有问题，但是我们一同解决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终极的满足是上帝我靠着主的恩典在教会里做20多年的牧师，教会现在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很多牧师不好好的以祈祷传道为念，祈祷灵修，传道传 传讲神的真理，啊，教导弟兄姊妹祈祷，教导弟兄姊妹做事。但是很多牧师啊，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啊，把弟兄姊妹安排的满满的，啊，把弟兄姊妹捆在教会中，把弟兄姊妹捆在教会侍奉中，啊，使弟兄姊妹不能够尽人的责任和本分，啊，不能够陪伴家人，不能够专心工作，那最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宗教徒，完全变成了一个教堂徒了。六日劳碌做工，第七日安息。啊，所以教会的活动不要太多，啊，不要太劳民伤财，啊，不要占据了弟兄姊妹大部分的时间。真正的牧师以祈祷传道为念，更多的每个基督徒要来到上帝面前的，啊，这个方面啊太多太多了啊，请大家思考。啊，第三个方面，在爱的创伤中不断精进。说弟兄姊妹，爱情是需要流泪的，爱情是需要牺牲的，爱情是需要奉献的，爱情是需要忍耐的，爱情是需要受苦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著名的啊，我就给大家读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分享，在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著名的爱的篇章中，这就特别讲说爱是啊。恒久忍耐啊，在英文中 charity suffers long 怎么翻译啊，就是爱是长期受苦。所以弟兄姊妹，爱是长期受苦啊。今天很多人越不想受苦的人受苦越多，越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受苦的人喜乐也越多。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啊，得着自己生命的反倒丧失了生命啊，追求自己快乐的反倒一辈子不快乐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什么有福了，你们应当高兴什么欢喜。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最后又落实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什么忍耐，忍耐什么，忍耐苦难。我们作为父母爱孩子，那孩子长大不容易啊，啊，为人父母一把泪一把汗啊，做牧师不容易，做基督徒也不容易，做人都不容易，活出人的样式来不容易啊。上帝为了让我们活出人的样式来，甚至啊，耶稣基督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才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啊。然后我们看到诗篇四十二篇啊，爱的受伤，在诗篇四十二篇就看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说弟兄姊妹，这一个爱慕上帝的人，难道他是永远平安永远喜乐吗？不是的。真正有爱的人会陷入沮丧之中，会陷入抑郁之中，会陷入痛苦之中啊，会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是不真亚伯拉罕凯布尔啊，我就知道上帝很多使用的仆人，神学家，政治家，包括牧师，也有低沉，甚至也有反抑郁症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一个真正有爱心真正有爱情的人，从来没有受过伤，从来没有低沉过啊，从来没有抑郁过，从来没有想过自杀，那你也算是一个神级了啊。基本上来讲，人生啊，爱情，爱主爱人就像剥洋葱啊，剥那一层总是会让你什么流泪的啊，伯乐以成，耶稣基督总是要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手上还有钉痕，啊，肋旁还有什么？哎，枪伤。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爱是受苦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牺牲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伤痕累累的爱，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爱也是永不离弃、永不失败、永不窒息的什么？哎，大爱。 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可修啊与爱德，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啊，接下来是提问的时间。
好，我们谢谢王牧师啊，刚才呢在讲到的过程当中，我就把聊天栏暂停了，现在聊天栏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提问。我非常感谢主啊，就是王俊牧师讲到这个克修以这个信望爱的三方面，就今天就讲到最后一个爱，就像保罗所说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其中最妙的道就是啊爱。那今天提到就是信德望德和爱德之间的关系啊，大家记住啊，这几个比喻很好啊，就是信德是钥匙，这个神进路啊，望德呢是拐棍，神长进啊，爱德呢是目标，神成全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确实啊，大家不要仅仅停留在这个灵性诚意方面，这也对应了幸福的极大境界，就是与神和好，与神为乐和爱神爱人的境界，幸福门徒使徒啊，这王俊牧师在他整个的讲论当中，真是向我们来啊，经常来说明的。今天也跟大家可能在解经的时候，跟大家记住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不仅是牧师，基督徒也要成为一个什么学习做文士，做律法师，甚至做法利赛人。注意今天王牧师提的，不是耶稣当然不是责备你说你这个人做了文士，做了律法师，做了法利赛人，是责备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听进去听进耳啊，牧师也好，这个信徒也好，应该祈祷传道。确实牧师不是一个垃圾筐，但是也是真是也是做垃圾筐、啊、但是牧师更重要的就是不仅是做垃圾筐，做垃圾筐的时候同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荣耀的职分，敬重自己的职分啊，祈祷传道为念啊，并且他也提到就是还有门徒的几大记号，有学派有宗派，有传统有传承啊，读经读典，哎呀，这都是非常恐怖的，现在就是被人本宗教残害，被洗脑了，就是诱惑啊，常常就是无学和俗啊，无俗啊，就是啊，这个无学之士做不学之夫啊，这个反啊反逆反智反知啊，真是啊，太令人伤感，就是。那王俊牧师是我的一个，真是我的一个导师，他今天提到一个，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就是那句话一直点醒你的。其实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
是
张信宁波，也当时我邀请到广州来，也说没有时间，当时我就直接从广州飞到宁波去了。那天早上跟我早上在一起在宁波散步的时候，你就说小林啊，其实你们现在的真理是非常纯正的，但是你说要活出爱呀，就那个时候2013年我是转中刚刚2-3年的时间。那个时就是把性格、把真理、把规正的神学当作刀剑呐、伤了无数的人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整个的牧养和自己的生命、家庭建造、教会建造整个的牧养当中有一个巨大的转向。就是什么转向呢？就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也没有疏忽或者减少理性的求知。但是我们是在这个理性的求知的基础上呢，我们真的来真正的来思想主的爱，来践行主的道，来活出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恩典之下有恩情的这样一个教牧生活非常，我也是在我的身边呢，我也非常感谢王牧师那次对我的一个提醒，所以到现在仍然是历历在目，那个当时的早上散步的一个情景所以一直就是我就立志要在广州建立一个广州圣灵公教，不仅有圣道的传讲，有圣灵的执行，有纪律的劝诫，更是有充满了恩典之下的恩情，充满了实价的爱，这个爱德是我们的目标望德是我们的这个拐棍信德是我们的钥匙这个钥匙拐棍目标，大家记住但都是一起的，在一个整个全人的生命当中一个成长。好，我们感谢主，非常谢谢王牧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开始提问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开始提问了？王牧师，你看得到问题？
好，我看得到。好，谢谢这个小金牧师的总结和回顾。 我从小的牧师这儿看了主的恩典，也得了安慰。他爸能够有一个朋友共鸣，而且小杰是坐着飞机来学习的，他这个很高规格的学生和老师，开玩笑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不是说拿着钥匙砸人，最后呢，就这个钥匙打开门自己进去，也领着别人进去。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的，怎么就假冒为善了？拿着钥匙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什么进去这不知不觉就成了宗教上的霸主了。不是牧师成了教霸了，有人电霸水霸，这个教会里也有教霸。改革中有的时候也是如此不知不觉我们天天拿着钥匙拿着剑砸人所以说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深挖我们自己我们要真的是要伤心什么痛悔不断的转型，不断的转型，更多的有信到望，有望什么到爱最妙的道是爱，其中长存的是什么是爱这些方面我甚至给大家讲到我们中世纪的宗教改革由爱德到信德由信德我们然后再到什么爱德宗教改革有的时候难免是交往什么过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不管是路德还是加尔文，更多的是让我们回归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内证。好，我们看到有关的提问请问以后可以总听到王牧师讲道？不会总听到的我会死的，对。但是希望我们珍惜每一个机会珍惜我们小牛牧师会发给大家信息我也试着邀请这个大家真的是切切的这个84讲不会再讲第二次了。人生不会讲84讲讲第二次了。所以这个84讲你看我是这个穿着日内瓦袍的，这是我们只有在主恩做教会里做圣礼的时候安利牧师安利长老安利执事给弟兄姊妹施洗给弟兄姊妹圣餐，我才会穿这个日内瓦圣袍这个84讲每一次都是日内瓦圣袍都是非常郑重非常严肃的这个方面大家切切的为我们这个84讲祷告切切的求主祝福，愿主的荣光能够显明，愿弟兄姊妹能够得到造就。好，基本上我们还是始终是这个时间小牛牧师会随时给大家连接请大家也都为小牛牧师带到。然后我们看到再看底下请问王牧师怎么才能脱离自我中心怎么才能让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严格讲我们没人能够做到没人能够做到只有圣灵感动什么人性所以说我们讲的怎么能够脱离自我呢什么才能够让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呢？不是我们拣选的上帝，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了上帝，是上帝先爱了我们。但是当上帝在你生命中做工的时候，那我们就确确实实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上帝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自己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脱离自我中心？怎么才能够让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当然我们能不能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这些方面在神学上有争议，但是无论如何最起码你应当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读经你可以默想这些方面都是洁净自己不信主的人也可以祷告那孔子都祷告吗向天祷告吗像我原来不信主之前我修行宗教十年，那时候我也祷告，上帝啊求你向我显现求你开我的心窍使我能够真正认识你到底圣经中的上帝，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到底我的光景如何，你在上帝面前切切什么求问这样寻求上帝的上帝也必给他什么开门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管讲上帝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这是上帝自己做工主权的，但是我们有责任我们也有可能来通过祷告读经善用这些蒙恩什么之道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的怎么脱离自我中心呢我就给大家讲一点点体会，就是说你越来越多的认识上帝的荣美，越来越多的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中，在他人身上在世界中逐天述说神的荣耀，穷乡传扬上帝的什么手段他人也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的父母了，我们的妻子了，我们的孩子了，我们的配偶了， 要看到上帝在自然中，在人中的美丽，然后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啊，要看得合乎什么中道啊。如果你要脱离自我中心的话，你很简单，你说我是谁呀？啊，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啊。大卫讲，我们不过是虫，那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啊？我们没有任何可爱之处，所以你要把自己看透，你要把自己什么看破啊？要自己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爱之处。严格来讲，我们讲我们有什么可爱之处啊？但是啊，我们在基督里啊，也要知道我们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所以无论如何，就像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啊，这些方面要通过读经、祷告、默想、听到啊，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可能、一切方法，好吗？啊，然后我们这儿讲啊，我们经常劝导弟兄姊妹，由信仰上的迷惑，尤其是生命低谷时，一定要找牧师交通，这是合宜的吧？也不一定啊。就说作为孩子，你首先要找的是什么？父母。做父母的，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教育孩子。作为夫妻，那妻子你应当首先不应当找牧师啊，妻子首先应当找谁呀？丈夫啊，和丈夫一起啊。当然作为姊妹，作为妻子，难道他就没有权利和自由和牧师打电话吗？当然也有权利和自由，但是你应当知道，你夫妻，你自己作为妻子，你应当首先和丈夫交流啊。作为孩子的，首先找父母。然后第三个方面啊，就是如果你有小组，如果你有团契，那你首先找小组的带领人啊，团契的带领人啊。第四个方面，你也要分辨是什么问题。如果你的下水道堵塞了，那你首先别找牧师，那你首先要找啊，谁能够修下水道？你首先找，你得分清是什么事儿吧。然后这个最后一道关你要把关，你找牧师之前你要祷告，你说他是我的牧师吗？啊，我把他当做牧师吗？啊，他给我辅导的，我尊重不尊重？我珍惜不珍惜啊？你别来找牧师的毛病，你别来跟牧师打架，你别来这个试探牧师啊！我看看黄小牛牧师懂不懂啊？你抱着这个心态之前，你本身就有祸了。所以说，哪怕是正当的找牧师的事，你也得安静，你也得祷告啊！我这个事情，主啊，求你预备我的心，主啊，求你祝福黄牧师啊，让他能够确实是在灵魂的牧养上能够引导我。那你经过这番预备以后，你去找牧师，那这才是蒙上帝什么祝福的啊！这样牧师和弟兄姊妹啊才不会滥用啊，才会成为一种这个恩赐的什么配搭啊！所以我不是说不能够找牧师啊，我是说啊，我们凡事总要有个分辨啊，总要有个智慧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啊思考。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王牧师，为什么许多华人基督徒如此缺乏爱德？他们往往喜欢高举圣经，动辄引经，其目的是把圣经当作攻击别人的利器，这实际上是挟持上帝，因为挟持上帝最没有风险。对啊，这个是曾斌弟兄话。我一看，我一想，这提这个问题的人，他怎么提的这么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才有力度，有胆量才敢提。一看是曾斌提的。好啊，是啊，我们太容易把圣经偶像化，我们太容易把教会偶像化，我们太容易把牧师偶像化，我们太容易把基督教信仰、改革宗神学什么偶像化，还高级圣经啊，过着幸福的生活啊，高级教会过着幸福的生活，高级改革宗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啊。其实每个人呢，我还是给大家讲啊，我们讲的这个四个这个系列啊，教理神学要读圣经明白教义，第二个密契神学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自己寻求上帝的医治和引领啊。第三个方面要有道德神学啊，要知道起码的标准啊，没有标准那就什么都别讲了啊。第四个要克修什么神学，克修神学要攻克什么极深啊。所以我们在啊教理神学、密契神学、道德神学、克修神学，这是一个完整的什么体系。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啊，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圣经派， 圣经派是什么意思呢？我高举圣经，用圣经什么砸人啊？其实不知道，第一，那圣经成典也不是一下子成典的啊。亚伯拉罕怎么读圣经啊？那摩西怎么读圣经啊？啊，那耶稣有没有引证新约圣经啊？啊，这些方面我们不要认为上帝一下子就降下一本圣经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固然要重视圣经，高举圣经，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但是我们要确确实实摆正我们对圣经的立场。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非常重要的是有信有望有爱啊。圣经呢啊，我们就读一件经文啊。这个方面因为啊，很多人把圣经偶像化啊，认为只要高举圣经，高举圣经无谬啊，高举耶稣基督，高举十字架就万事大吉，这些都是偶像崇拜啊，这些都是宗教口号啊。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啊。单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你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圣经，不是让我们崇拜圣经的，是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的啊，是让我们得生命，是让我们彼此什么相爱的。所以千千万万不要高举圣经什么砸人啊。当然有的说雅各伯公众号在国内被屏蔽了怎么办呢？啊，怎么办？说的不好听，狗急跳墙，狗急跳墙，爬墙，不要说爬墙。现在你这个，你会自媒体，会互联网，你不翻墙就没有自由啊，不翻墙就被人囚禁在墙大墙之内了啊，所以一定要学会翻墙啊。这个方面，当然我们也祷告啊，求中国改革开放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决不能够伏笔。坚决不能够伏笔皇权专制啊，不能够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啊，不能够啊，我就讲不能够躲在人民的背后，把人民的眼睛蒙上，把人民的嘴巴捂上，把人民的脖子隔断了啊，那是很可怕的，用人民当盾牌的啊。所以我们要继续为中国什么哎祷告啊。然后讲到说在家庭教会里把牧师当作万能钥匙的啊，情况比较普遍啊，当作钥匙是比较好听的啊，当作垃圾筐是比较正常的你把你当作钥匙还不得了了，我们还比较荣耀的啊，大多数人是啊，牧师就是垃圾筐啊，往里面愿望里面装什么就装什么，什么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往里面装啊，都是牧师的事啊。这个所以说如果能够把牧师当作钥匙，我们就非常感谢上帝了啊。牧师本身就是上帝天国的钥匙，赐给了谁呀？赐给了牧师。这个我们今天不强调的。所以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啊。当然还有其他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了两重解释。一种解释，上帝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了谁啊？教会。第二个，那教会里面正是教导神的话语，正是施行圣礼的，发挥钥匙的功用的是谁啊？当然是牧师啊。所以这个方面从圣经的角度，从这个改革中神学的角度，那牧师确确实实靠着主的恩典，上帝把天国的钥匙什么来赐给他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工具性的，不是绝对性的啊，请大家思考啊。情况比较普遍，那么如何引导教会肢体啊对这方面有正确的认识呢啊？这个方面大家学习教理问答啊，尤其是我给大家讲，我给大家翻译和编辑了两个教理问答。第一个，文森特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释义，那个小教理问答释义里面告诉我们，会众如何对待牧师，牧师如何对待什么会众，讲得仔仔细细啊。第二个是啊，陈志刚弟兄翻译啊，我编辑的叫教会治理什么问答啊。当你读了教会治理问答，你就知道啊，怎么对待教会，怎么对待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也清清楚楚。所以大家一定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是，做门徒第一要有学派宗派意识啊，第二要有传承和师徒意识，第三个要有读经读典意识。所以说你仅仅听小牛牧师讲，仅仅听我给大家讲得非常有限，但是当你读经读典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随时读经读典啊，当然也要祷告啊。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请问牧师啊，如何活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今天去世俗化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不属于啊，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这是天父世界，上帝让我们什么管理啊？所以说世俗化，世俗化，你关键是从什么角度理解？所以大家读我写的在三联出版的《清教徒之约》啊，里边一篇文章叫《在世圣徒》，就是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啊，甚至那个词原文的英文词叫 worldly saint， worldly saint 就是世俗化的圣徒啊，世界化的圣徒。世俗化的、世界化的正确解释是什么呢？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在世俗生活中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还相称。说基督徒不要不食人间烟火啊，变得像个神仙一样。所以我就常常给大家讲啊，多一点人情味，少一点什么哎宗教味啊。但是确确实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呀啊，就像啊明光照耀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啊，这个84讲啊，我们从教义神学、密系神学、道德神学啊，这个克修神学，最后我们要给大家讲文明神学啊，如何做一个文明的基督徒啊，如何啊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向明光什么哎照耀啊，是我们这个84讲啊集中给大家解答的。好，请问王牧师，基督徒去找心理医生可以吗？啊，当然去找心理医生可以了。啊，最好是要找啊主内的啊真的认识上帝爱主爱人的心理医生，否则的话呢啊这个心理医生啊你不晓得给你讲到哪里去了啊啊，就跟唐初怀牧师讲的一样啊，做心理医生哇，一小时500美刀啊，一小时500美金多少钱啊？五七三十五，大概3000人民币一小时。这个收的钱越多啊，这个病人越容易好。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得这个心理病、精神病、抑郁病的人，或者是不说话，或者是好说话，好说话的人多啊，别人不给他说话，他就变成闷得慌，不说话了。后来他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鼓励他说话，然后就掐表啊，说了半小时，再说再说，说了一小时、两小时，好，一小时500美金，两小时1000美金，哇，他忽然之间，他病得了一半医治，为什么呢？原来给人说话，让人家听我讲话是要花钱的，还要挺贵的，这忽然之间就清醒了，就明白了啊。这是唐牧师讲，唐中怀牧师讲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牧师不收费，啊，教会的书不收费，人家不珍惜。那牧师你要知道苦口婆心的弟兄姊妹，我要输血气垮口，我要做心理学的话，那早做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教授了，那我读的书写的东西也比很多人讲，我是吹牛垮口了。但是你要说王牧师要给人辅导，那谁会给你钱？那谁会重视你啊？如果我是心理学的大师、心理学的教授，一挂牌1小时500美金，哇，还甘心乐意的教，而且我还说一个星期至少要拿出2个小时来啊，这样我一个小时就赚他一每周都赚他1000美金啊，一个月我就赚他4000美金，而且我这个心理辅导最起码要给你辅导3年，他就是要一期期的拖你啊，他就不会治好你，第一他不能治好你，第三他也不想治好你，为什么呢？那这叫发展长期客户。这个请大家明白，这个方面是，我不是说心理学医生就坏到哪里去，现在医生都是这样，我们律师也是这样，律师一来，王律师啊，有一个案子我请教你，好啊，你这个案子不找律师不行，你这个案子不打官司不行，你这个案子你这个公司啊不请常年法律顾问不行，所以我们就自己给自己制作生意嘛，啊，这是人心的问题，我不是说心理医生特别坏。这是人心人性的问题，好吧？啊，请问王牧师，亚特纳修信经，啊，一心为神与父同等，一心为人少寻与父，啊，怎么理解少寻与父？啊，一心为人，那人怎么能够和圣父上帝相比呢？所以耶稣说一句话，啊，当讲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或者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说那日子父知道，子是吗？哎，不知道。那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他甚至有无知的地方，甚至讲他的智慧和身材一同什么增长，那这个地方当然少损于什么父啊，请大家从神性 和人性的角度啊去理解。好，谢谢，我今天就给大家回答到这里。